好，大家午安。
午安。
听到我说话？
可以，好。
今天我们很高兴的啊，这两天来到这边退休，然后呢，我们又有两位很好的讲员在我们中间呢传达信息。我就想到呢，他们的生命这两天从他们的讲道中，我们可以体会出来，他们的生命好像昨天徐牧师所讲的啊，像那个河水从在那个加利利那个地方从黑门山流下来，那么就流到那个加利利湖，那是耶稣常常行走的地方啊。然后呢，从加利利湖还不停留在那里，他又穿出来流到约旦河啊。是他们的生命呢，是一个流通的，一个充满动力的、充满活力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让我们非常的羡慕。那么今天呢，下午我们有这样一段时间，短短的时间，我们希望呢，我们可以从他们中间再得到更多的帮助。那么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前面大概三四十分钟的跟讲员对谈的时间，那么后半段呢，我们就open 啊，我们就让弟兄姐妹来问问题。所以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你们也可以在下面先预备好，等一下我们就会传麦克风啊，护卫会传麦克风，让大家就可以自由来发问，好不好？我们现在请两位讲员到台上来，好不好？有没有睡过午觉啊？有啊，好羡慕。好，你请两位坐下来。好的。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中间。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大家都会很好奇啊，因为没有听过两位没有真正听过两位讲到认识两位牧师跟长老，可不可以请你们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家庭，好不好？我们请徐牧师先开始。
我已经讲过哈，我是从这个拜偶像的家庭出来，那我们在大概是在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的师母都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他也是第一个在家里是算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也经历一段这个寻找的时光那我们是在1982年的时候来到美国，然后我们到美国以后，我们其实我们是结婚以后才来的，那我们两个孩子，一个今年24岁，一个是19岁，那都在这个美国出生的。那最近这几天有人问我们养育的过程，其实在这里养育青年就是不容易的经历很多的挣扎我跟我那个姊妹分享说我们家有三个洞，两个洞是我这个儿子打的，一个洞是我打的，就是说在养育他们的过程里面那种怒气那我们经历很辛苦，但是呢今天呢我跟那个大儿子呢老实讲感情非常好已经24岁，那我另外一个儿子是19岁，那他还在大学一年级，在 UC 的系统读书。那我是觉得我们一家在这一条侍奉的道路上觉得神恩待因为我们是空巢期，所以我跟师母呢现在常常可以出去到外面一起侍奉神，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神给这样的机会。所以我是觉得神真的是恩待我们让我们全家可以侍奉他。虽然常常称这个牧师的孩子叫 PK 有时候 PK 呢这个他们的那种 identification 比较难一点，有时候呢教会怎么看这个牧师的孩子所以呢这个只有 PK 的那这种孩子比较能够了解，但是呢我相信他们克服了这些难处所以呢我是很感谢神。那现在呢我们刚刚从中国回来，那我的师母还在那里，还留在海外还没回来，那我想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就可以再跟他见面所以我是很感谢神有一起侍奉的机会。
谢谢。我们看看徐中昌牧师的全家福吗？ 没有办法哈。没有办法参加哈，就是哎出来了。是徐牧师、徐师母跟两位公子，他们在一起用餐哈。好，那我们请刘长老简单的介绍您的家庭，好不好？
嗯，有人问我的家庭，我说我的家庭其实很容易介绍哈。这个我一个儿子，一个媳妇，一个女儿，一个太太。就这么简单。
好的，那么刚刚徐牧师已经提过了这个师母跟着他有时候一起服侍，一起到海外去宣教。那么刘长老，那么你很简单的提到你的家庭，那么像你这样忙碌的，我知道你也到处忙碌的传讲神的话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的太太跟孩子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想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住在家里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现在都不住在家里，女儿现在在中国，儿子现在在纽约市工作。那么他们以前住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家里的服事基本上我们是全家的投入。我们那个时候开始一个青年人的团契，就是帮助讲中文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来到美国以后，他们在学校有很多的挫败感，他们的父母又不懂美国的文化，不能够给他们任何的帮助，所以这些孩子他们非常苦闷，别人就跟他们说去教会。那么这些孩子就介绍到我们的教会来，我们教会的孩子是很可爱，我一个一个加过来说，这是新朋友，你要好好照顾他。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说嗨，然后就拜，就不见了。因为他们实在是说不到一块去，他们听的歌不一样，他们穿的衣服不一样，他们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所以他们这些讲中文的孩子来教会一次两次就不来了。所以我们开始有一个聚会在我们的家里，就照顾这样子的孩子。那么我们这些年来差不多从十来个孩子到现在，我们平均是五六十个这样子的孩子在我家里聚会。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在家里面，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同工。因为主要是靠他们去帮助这些孩子。那后来有些孩子长大了，念大学、念研究所，包括结婚了，神还让他们住在附近，所以他们就回来帮忙照顾后面的弟弟妹妹。所以我们的自己的孩子虽然搬到外面去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孩子在我们附近。去年有六个 teenager 住在我的家里。这六个 teenager 基本上是世界各地不同的传道人的孩子。那为什么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我家里来，都是因为已经没办法了。所以一个一个都是人物。那
就相当于怎么样来带他们，带领他们，帮助他们？
很难。因为你如果要跟这些孩子们讲圣经，他从妈妈肚子里面就在听了。所以讲圣经没有什么用，而且这些孩子是全世界第一流的欺骗者。所有可以假装的他都会做。所以我们发现要帮助这样的孩子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但是很感谢神的是，其中已经有三位在过去一年里面真正的重生得救。看到圣灵在他们身上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你们家里面有一两个你们觉得很难，以后多分几个给你们，你们就知道了。
能够全家一起服侍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啊。那么今天早上刘长老讲到这个和睦同居的讯息，我们就接到一个纸条，特别是想问刘长老说，到底长老是怎么样跟太太和睦同居的？想要知道其中的诀窍哈。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大事我做主，小事他做主。我们结婚35年来，我们家里就没有出过大事。
这就是绝佳了。那么我们背后就是刘长老夫妇他们的这个伉俪的照片啊，大家可以一睹为快。这是我从网上。网上拿下来的，没有经过你同意，很抱歉。是最近的吗？是最近的吗？
啊，这是哪里的？
让你回忆一下。
这个好像是我们两年前在夏威夷带福音营的一聚会。
这还不是很久以前啊，还蛮 recent 啊。那么我们知道刘长老你你不但在教会身居长老有很重的服事，那么又是学校的校长，又在公司里面呢担任那个 CTO， 那么要到处的去讲道。你怎么样的在这样的繁忙的这个工作岗位上能够取得平衡？就是很多很多弟兄的问题啊，他们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工作又忙碌，教会又服事，还一个又有家庭的这个负担，怎么样的能够好像有一个 priority？
我能感谢神的是，我没有 priority，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有限，所以我做不了什么事。那我只能够跟神讲，就是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在我的生活里面无论是去看望弟兄姐妹，无论是准备讲章无论是那些没有良心的人要离婚，然后3点钟来找我，要跟他们谈话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开会做 research， 对我来讲都是把现在神托给我的事情做好，那其他的事情只有求神怜悯，我知道我做不了什么，所以我不会很努力的想要去做什么。我劝我们教会同工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不是神逼你做的事你就不要做，少做一点没什么坏处。常常我发现很多人都是热心闯了很多的祸，
热心过度
对呀。所以当你不想做什么的时候，那神逼你做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他逼你做的事他要替你负责。他替你负责就很轻松。我很相信一件事情，五饼二鱼不是只有讲到物质上的东西，其实五饼二鱼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中破碎了，是可以让多人得保住的。所以神要怎么使用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谢谢啊。那昨天吃饭的时候跟徐牧师谈到，徐牧师有半年的时间去年其实有半年的时间在外面，那么这样的话你自己有没有休闲生活呢？
有时候我到世界各地跑的时候哈，常常是前面是忙碌的侍奉，那有时候当地的弟兄姊妹哈会在最后一天的时候说，牧师你要不要到处去看看啊？那因为我有机会到欧洲、到西欧、东欧、到俄罗斯、到各地去，所以呢我常常不会说把那个地方譬如说很多人都喜欢到西欧哈。到罗马啊，到巴黎啊，这些去。但是我一般来讲，我的心态是说，先把服事做好。啊，但是呢，如果有额外的时间，他们要我带我去走走，我也可以跟他们去走走。所以在那个走走当中，就是休息了，且战 写手。就是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休闲重新得力是随时都在需要重新得力，因为我们到宣教工厂很难预测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明天会发生什么，很多都是临机应变的，所以我们随时保持一个就是一个最佳状态在侍奉当中。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因为做宣教的工作没有一天是一样的，天天都不一样，所以也天天都很精彩，也天天都充满神的恩典，这是非常奇妙的经历。
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好多位弟兄姐妹能够蒙恩信主，那么叫人非常的兴奋非常的为他们一起来高兴快乐。那么我相信在我们中间也有不少弟兄姐妹想知道两位信主的过程，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非常简单的
那因为我以前在拜偶像的家里面，那你知道我们我们的父母呢很小的时候就带我们去庙里面做这个神明的儿子，所以呢我们到一个庙里面做神明，他就这个都会画一个符，如果你知道那个拜偶像的背景，然后呢折成呢那个八卦形，然后用红线串起来挂在脖子上。那我以前呢不只是做一个神明的儿子，做很多神明的儿子，所以我挂了很多好像奥林匹克得奖的那个。但是我去学校呢又不好意思露在，我们说都塞在那个衣服里面，然后扣子扣起来不让人家看见，因为我父母说一定要带着一定要带着，所以呢我们是在那种背景出来的。但是我虽然给很多神明做儿子，但是一点都没有感觉任何的生命有任何的喜悦跟平安。那直到我遇见了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那个主所赐给我的，好像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38节所说的那喜乐的江河从生命里面涌流。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要从聚会点回到我自己住的宿舍的时候，我走过那个田埂的路，那个神的那种喜乐跟平安在我心中涌流像活水，我几乎要跪下来说主啊够了够了，就这样子已经很满足了。因为这种两种背景的比较之下，那种神真是奇妙的。我还记得我受洗的那一天，在浸池出来的时候，那种经历好像整个人罪的重担卸下的时候，人就飘起来，那个教堂很高的，屋顶很高，就好像可以摸得到屋顶一样，那种很特别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你叫什么？
我信主是要谢谢我的一个小学老师，因为我成长的过程比较坎坷一点，在我12岁之前，我的父亲他是做官的，那他的官不很大，但是他有权，所以很多人巴结他。那你们中间可能知道湖南人的脾气不是太好，我父亲这个对所有来送礼的人不但不收他们的礼，一定是要把他们臭骂一顿的。那而且呢就是他们所要求的事情很可能会更严格的去处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别人就没有办法讨好他那么那些人讨好不了他，当然就会想到说他家有个大公子就是我所以就有很多人要来讨好我有时候就买什么带我去买一点什么东西吃点什么东西就是好像就是让我父亲会比较手下留情那我也很得意，这个就觉得好像人家很尊重你，很看得起你。那到了13岁的时候，我们家发生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我父亲失去了他的那个职位，不但如此，而且是落到一些比较恐怖的那种状态，就是突然之间我们家每一个人都好像是瘟疫一样，你在路上所有碰到你的人就当作不认识你，好像跟我们讲话都会很危险那个对我的打击很大 而且我父亲因为受不了这个打击，他整个人就崩溃了，他没有办法工作，他也什么也不管，他每天除了喝酒以外就是去赌博，就把他所有的积蓄都花掉这样。那我那个时候就要照顾两个弟弟，来生活，就很辛苦，在那段日子里面，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只有这一位小学老师，在路上看到我的时候，会问我说，家里有没有吃的？而且他有的时候会要我一定到他家里去，他就拿一点吃的给我。那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是非常非常珍惜的，就是因为他这样子的爱心，所以有一天这个老师对我说，你礼拜六的晚上我希望你到一个地方去，去听一听，关于耶稣的事情。如果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人来劝我，我是肯定不会去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心中所充满的只有仇恨。我觉得如果有上帝，这个上帝实在太可恶，太不公平，为什么好人要受这么多苦，这些坏蛋这么得意，为什么这个不长眼睛的上帝会让我这样子无辜的一个小孩要受这么多的羞辱和痛苦。所以如果有任何其他的人要我去听耶稣听上帝，我是绝对不答应的。可是这一位老师他要我去，我很为难，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对他说 no， 所以我就答应他我去。那么我去了，到了那个聚会的地方，很小很小的一个礼拜堂，里面坐了很多人，所以我理直气壮的就坐到最后一排最靠门的地方。那你们也知道为什么我要坐最后一排的，这个其实就是不想听嘛，也是不想去，只是说我去给老师一个面子。那天的请来一个传道人呢，又是这个口音很重的，这个他讲话，终于他老人家讲完了，哇，我觉得好开心啊，哇，好了，完了，可以了，可以了，等一下回家赶快做功课，明天还要考试呢，不是明天要考试，下礼拜要考试。结果他讲完了以后呢，我以为就没事了，结果不是，他讲完了以后他说我们唱一条歌。那么那时候他就带我们唱了一条诗歌，那条诗歌我到今天都记得，虽然是40多年前唱的歌。那条诗歌说，我要回家，在外面流浪了多少年，被罪恶捆绑，如今我要回家，因为慈爱的天父伸开他的膀臂，要我回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唱那条诗歌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了，我就觉得很被感动，很被摸着。唱完诗歌以后他就说我们祷告，让大家低头闭眼睛，低头闭眼睛，然后他就问说谁要信耶稣的举手，讲了一大堆啊什么的。那我其实很想举手，但是我就抓住我自己的手说生气一点不要举手。这个怎么可以，这个听一次就举手，你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有没有上帝，你根本不懂耶稣到底是谁，怎么感动一下举手，这太没有出息了。所以我就一直抓着我自己手不举。可是这个老人家呢，他就不停的还没有意思说啊，有没有有没有啊，
可以先打算一下。
搞到最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我就忽然之间这个手就这样举一下放下。然后他跟我不太一样啊，这个他不是说举了就算了，他说举手的站起来， 那么等我站起来的时候，我才知道糟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全场只有我一个。我一看这下怎么办，已经站起来不能坐下。那他老人家更狠的是，他说站起来的那个走到前面，这走是不走的，是我在想是走就走呗，就咬着牙走到前面来。我走到前面来，他就走到我旁边，他就扑通跪下来，他说你跟我一起跪。我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他是个老人家，那么他跪了，我又不好意思不跪。可是我那时候心里面啊，真的是觉得上当，怎么会感动啊？这早知道这么麻烦，绝对不来了。那既然乖乖跟他跪下，他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就差不多讲的就是我今天早上跟你们讲的。讲完了，他就说：“恭喜你，小弟弟，你现在是上帝的儿子。”我心里面在想：“见你的大头鬼！”我是不小心举了一下手，我掉头要出去，哇！一大堆教会的人都不让我出去，每个人都在说：“恭喜你啊！哇，你真有福气啊！这么年轻就信主啊！”我心里只在想说。什么是什么呀？我还没搞清楚耶稣是谁呢。我出去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想法就是，我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就从那天晚上开始，神的爱就没有放过我。40多年来，他一直抓着我。所以人家如果问我怎么信耶稣的，我只能说糊里糊涂信。
那么既然是糊里糊涂信，那么这么多年啊服侍主，你怎么样保持这个生命的火热？
我也不想，我刚刚信主的时候真的很火热。我受浸的那天，我到今天都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十几个人受浸，我最小，其他都老头老太太，就我一个小孩，年轻人。那给我施浸的是戴永勉，他是戴少珍的爸爸，他是讲了一口河南话的英国人。给我施浸完了，他就说：“哎呀。”年轻人幸好什么的讲了一堆，很开心。然后他讲完了，我们教会一个老太太80几岁了，跑上来握着我的手，哎呀我告诉你啊，太好了太好了，已经受洗了哈，明天早晨6点半到我家，陪着我去礼拜堂祷告。我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受洗以后要做这种事啊？可是一想着人家80几岁老太太邀请我，我又不好意思嘛。我第二天早上就去了，因为我不知道可以说不用去的。早上去了6点半，陪着老太太走到礼拜堂，进了礼拜堂我就知道完了。为什么完了呢？因为全礼拜堂4个人，牧师、牧师娘、老太太还有我。然后那个牧师看到我开心的不得了啊，好，我们读圣经，然后我们跪下来一起祷告。我天哪，他们三个都很会祷告。他们三个讲完了该了我的时候，我一句话也不知道怎么讲啊，我刚刚受洗嘛，我懂什么呢？我就不讲话，我想我不讲话过一段时间他们就算了，对不对？没有啊，过了半天他们都不算了，最后老太太踢我一脚。搞得我没办法的时候，就七手八手随便讲了几句。
好，讲完了，祷告完了，起来了，我就知道了，原来受洗的人不需要来的，就这么笨，只有一个人来，所以明天我也不来了。要走的时候，这个牧师跑来跟我握手，说年轻人，我现在知道你是我们全教会最爱主的一个年轻人，只有你一个人早上来祷告，实在太好了，明天见啊。来，你们猜我明天去不去啊？
谁啊？
为什么去啊？全教会最爱主的年轻人。啊，就这样子开始火热。
我们的神真是有一位有幽默又奇妙的神啊，他真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啊。我记得啊，昨天徐牧师讲到的时候呢，讲到说啊，有一些啊老基督徒啊，有时候在信主久了，那个生命品质啊不长进。那我记得牧师也讲到说，有四点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读经，然后呢祷告，然后呢聚会，最后一个服事。但是呢，在如果说当这四点都提不起劲来的时候怎么办？因为我们的
那就找刘长老啊。
哎，大早六点半要进教会。有没有其他的特别的？
我想那个 momentum loss 哈，我想不是一天的事情，不是一天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我常常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像一堆烧红的炭火哈，当你把它放到旁边，一个炭火放到旁边的时候，很快就啊慢慢的就熄灭了。所以呢，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弟兄或姊妹配货的时候，当然我们就去鼓励他，但是呢，我是觉得最主要还是他自己啊，他自己就是他跟他怎么做决定的，他怎么样啊，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怎么样继续走下去啊。所以呢，我自己在牧会的当中哈，我就啊，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想我们啊做牧者的就是尽力而为。老实讲，我是觉得决定还是那个人哈，所以我是觉得，看到很多人兴起，也看到很多人啊，他的灵命渐渐的衰弱哈，就是甚至离开教会。那我是知道，有的人啊，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就是他有外面的引诱哈，有很多的世界上的引诱。啊，我相信啊，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居住环境不一样。而且呢，我是觉得我们做牧者就是啊，能够在旁边帮助他。那我觉得教会的生活是蛮重要的哈，教会的生活。那如果一个人离开这个教会，那我相信呢，他这个灵命就会受到亏损。
牧师讲到教会生活非常的重要啊，我要记得昨天牧师讲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生活，不但是为了能够团契啊，为了能够 fellowship， 而是因为能够互相相磨，对生命能够成长。
嗯，
好像那个圣经里面讲到的铁磨铁磨成针啊。但是呢，我们也发现有不少的基督徒因为磨坏了啊，伤心了，就不再进教会，就离开教会了。所以呢，我们信主的人应该在教会生活里面，在进入教会生活里面，要怎么样的来预备自己，或怎么样，或者碰到一些很受伤的事情的时候，该怎么样来处理自己？
那个晚上会讲的。
好，这是一个预告啊。刘长老有没有特别有什么样的鼓励或提醒？
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哈，不是一个宗教，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啊。
一个人有了神儿子的生命，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人没有神儿子的生命，他就不是一个新造的人。不管他举多少次手，不管他受洗多少次，不管他在教会有多少的读经祷告服事，他不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就不是，他是，他就是。那这个生命很重要，这个生命是复活生命的大能，这个生命是会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到一些地方看到很大很大的石头，大的不得了的大石头，但是那么大的石头它裂开了。那它为什么会裂开呢？是因为石头缝里面掉进了一棵树的小种子，那个小小的种子在那个缝里面，没有人相信这么大的石头会对付不了这么小的一个种子，但是这个种子的生命早晚有一天要把这个大石头破开。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小种子的生命，你有了它在你的里面，你这个石头再大再硬，总有一天它要把你打碎，总有一天这个新的生命要活出来。我比较担心的是今天很多的教会同工在给弟兄姐妹收信之前不太去了解他有没有神的生命，好像只要愿意都可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神的生命，他不是真的相信，你让他以为他相信，你其实很害死他，很害死他。这一个生命是活的，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信主没有几个月，没有几年，你看这个生命在他里面所带来的那个 bubbling， 他的那个一讲到主的爱的那个兴奋，他读圣经读不够的啊。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读经了没有？哦，有。什么时候读的？礼拜五读的。为什么礼拜五读？因为礼拜五有查经嘛。为什么？因为他其实他里面没有那个东西。那没有，你只有宗教的外貌，活得好辛苦。为什么有的人所谓在教会久了待不下去了，是因为他活得好辛苦。你如果里面有复活生命的大能，你活得不辛苦，你活得好开心，因为不是你活嘛，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嘛，就不辛苦嘛，你自己活怎么会不辛苦呢？所以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确定你有生命，然后做一切你该做的事，让这个生命有更好生长的环境。
昨天晚上呢，我在学生的小组里面啊，昨天晚上小组的时间，那么这个题目，像题目是为慕道友来问的啊，那他们呢就想到昨天晚上听信息的时候呢，就讲到提到牧师呢讲到一句话，就是要证明呢无神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句话呢就好像打动了他们的这个心啊，他们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可是呢就好像后半段就没有了啊，没有更多的information。那么是不是在这里啊可以请徐牧师再多讲一点。他们还有常常呢就听到慕道友讲到说，哎呀，这个听这么多道，如果今天呢神呢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啊，这不是我们都要信了，为什么神这么的好像这么的麻烦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虽然常常解释，可是好像就是很难让人的心可以接受为什么神的救法是要像圣经讲的这样的十字架的救法。是请可以请徐牧师来。
我想我们如果承认神是比我们更高等式的，老实讲我们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证明神的存在。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其实是回应神的呼召， 所以呢是神主动临到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寻找神的。所以我是觉得神怎么显露他自己呢？我想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啊，借着普通的启示，借着特殊的启示。那普通的启示呢，就像罗马书第一章啊，在18节啊，一直到第20节讲得很清楚啊。特别是19、20节的时候，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的心中，因为神已经向他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呢，其实神啊，借着自然启示已经向我们显明。第一个就是每一个民族在世界上都有祭天拜神的仪式。我记得我在富勒神学院的时候读那个 anthropology 人类学的时候，那个老师他研究，他说整个人类的当中所有的，无论是你是 small tribe 或是一个大的种族哈，都有祭天的仪式，都有拜神的仪式。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的心中。那这是一个 hint， 就是人借着自然的启示，神向普世所显的启示，让我们人可以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第二个，他借着我们所造的宇宙万物，那我们知道世界有两种，一个是 macro， 一个是 micro， 一个是外面的宇宙，一个是里面的宇宙。好，那我们可以借着这神所造的宇宙呢，可以知道有一位神。因为圣经明讲，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对这些证据我们是无可推诿的哈。所以我们看到神可以借着普通的启示，神也可以借着特殊的启示来向人显明哈。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登山宝训曾经也讲过，他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我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启示。有时候我们啊遇到一些未信的人，我不是说他不信，他是未信的人啊，他会跟我讲，你看看我不信耶稣，你看我的工作比你稳定，我的儿女比你乖，你看我们住的房子住在好区，开的车子是好车子，你们信耶稣的人还不如我。那你怎么回答呢？我常常会跟弟兄姊妹说，你就这样回答我，你就说神给普世有普世普遍的恩典，那你要感谢神啊，不管他能不能接受。但是我说，如果说今天没有神，没有把这些普遍的恩典赐给人，我们人没有办法，连一天都没有办法生存的啊。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觉得我们今天身体好是理所当然的啊。那神也借着特殊启示，那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呢啊，在圣经里面曾经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在马太第二章的时候，你还记得在东方的博士啊，他们看到天上的星，那这个星他们怎么知道是有一位犹太人的王要出生呢？我相信他们这些早期被亚述巴比伦掳到国外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对神仍然有一个盼望。他不是说我被掳去了，然后呢都是埋怨，没有，他们把那个盼望就无形中表现出来。这缩在他们的人群的当中，是他们所居住的环境里面。所以呢，这些波斯们东方的这些人呢，他们也就知道了啊，有一位神。所以呢，当他们这些博士们，他这个博士们是以前是观星象的，他看到天上的星，想起这犹太人所等候的这个盼望啊，这个在民数记有的。所以他们就啊，就从东方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以为王也应该是出现在这个 capital 哈，结果呢，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找到这位所谓的犹太人的王，然后希律王一知道说，哇，这个还有一个王啊，赶快把这个文士、民间的文士和这个祭司找来了，问说，如果犹太人的王出生应该在哪里？结果他们说是在伯利恒。那这个话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弥迦书5章2节来的。所以这一群啊博士们就继续走，在伯利恒找到耶稣了哈。所以呢，我是常常有时候用这个例子来讲说，我们今天呢，老实讲，我们找不到神，我们也没办法证明神的存在。如果他比我们更高的层次，那我们只能借着他向人所启示的来找这一位神。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回应神，老实讲，是因为神已经在呼召我们，在叩我们的心门，我们不过是回应他而已，不是我们选择神，而是我们回应神。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我们如果说啊，如果照约翰福音讲哈， 这个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说，人需要重生。那既然是生，讲到生产，那我是觉得被生的人没有主权的，生他的人有主权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在这个从信仰的角度来讲的话，老实讲，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回应神而已，我们没有主权啊，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神存不存在的啊，我们只回应神啊对我们的呼召，回应神对我们的启示。所以这是我想可能就是跟这些慕道的朋友啊。
那么两位呢，常常在到处呢去宣教传道，那么栽培信徒，到处奔跑各处奔跑。那么在你们的服事里面呢，我想一定充满了酸甜苦辣。但是其中呢，让你们最大的有最大的满足感的，好像让你们觉得最深刻的是什么？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或者哪一件事情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或者像今天刘长老讲的一样，你反应非常的激烈，而且甚至要跟大家讲说 behold，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现在在你的心里面是，或者是你的负担或者你对前面的这个前面的 vision， 是不是能够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好，我们请刘长老哈，不要睡着了。
这些年来，神给我机会在各种不同的地方服侍，确实有很多的喜乐。我慢慢的能够体会老约翰他说的一句话，他说 There's no greater joy， 没有更大的喜乐。就是当我看见我们的孩子们遵行神的话，当你看见孩子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这就是最大的喜乐啊，最大的喜乐。在我自己的服事里面，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在年轻人的中间神给我机会看到很多神自己改变人生命的事情。那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让我要很乐意的说 behold， 因为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神就做了那真的是非常让人兴奋的。因为如果要讲这些故事的话是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就不仔细的说那么关于说服事的意向或者是负担这个托付方面的话最近这些年来我心里面比较重的就是因为我有机会认识很多在国内的传道人以至于我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我觉得一个服事主的人如果奔跑是无定向，斗拳是打空气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深深的感觉到说马太福音第七章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对着一个有心要服侍主的人是非常可怕的，因为那里说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会有一群人看到主很兴奋，他们会说主啊主啊，哇，那一定很兴奋的嘛，对不对？然后他们会说，我不是奉着你的名传道吗？奉着你的名赶鬼吗？奉着你的名行异能吗？如果你会读圣经的话，你就一定知道这些人肯定就是传道很厉害的，而且赶鬼一定赶得出去的，不像我我曾经就碰到过一次赶鬼赶不出去的，哇，把我活活气死，因为我在那边祷告了个半天而且那个是最丢脸的是什么事，我跟一群传道人在那边讲了一个礼拜的课，要讲的要有信心，然后讲完以后一个人被鬼附了，那他们就说老师啊怎么办啊，那你就赶鬼啊。然后我在想说其实赶鬼好像不是那么难嘛，我们就祷告嘛，祷告完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出去嘛，那以前这样做都 work 的，
结果那次真的很可怕，你知道，因为她是个女的，这个被鬼附的是个女的，可是她跟我们讲话是男人的声音啊。
嗯，
而且她这样一个女人啊，六个男人抓不住她，哇，力气大得不得了，真的是很可怕，所以我们那个全身的毛啊都站起来的，你知道吗？那我在那祷告完了，我说我奉耶稣基督名吩咐你出去。你知道他把头抬起来瞪眼看我，他说我不出去你怎么样？我差点昏倒，你知道吗？所以当然后面的故事就不跟你们讲了啊。我如果将来遇见主，别的事我不敢跟你们保证，我肯定不跟主耶稣讲什么奉着的敏感鬼，对不对？因为我如果说主啊奉你敏感鬼，主耶稣说哦就赶不出去那次，是不是？这不很丢脸嘛，对不对？这一些人肯定是非常有果效的。像我就碰到一个传道人，我讲完道以后他跑来问我，他刘弟兄你赶过几次？我说糟糕了，这数一数也没几次哈。他说我已经赶了300多次，哇，很有经验的，哇，很会赶，他讲了好多好多他赶鬼的事。我相信他遇到主的时候，他有资格说主啊，我奉着你赶鬼。你们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这些人行异能、传道、赶鬼，他们在主耶稣面前可以夸耀。主有没有跟他们说吹牛？有没有？没有，主耶稣肯定认可他们做了这些事，但是主怎么对待他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哦，这个很伤感情哎。这些人传道啊，赶鬼啊，行异能啊，都是爱主的，都是拼命为主摆上的人啊，结果主说离开我去。为什么呢？你读那段圣经你就知道，前面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这些人不明白天父的旨意，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服侍主。他们可以很有恩赐，很有果效，但他们不知道神在做什么。那所以我心里面很重的一个负担就是，我真的盼望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神在做什么，什么叫做神永远的旨意，我们才不会一生白忙，辛辛苦苦地以为在服侍主，到头来哎呀那个太可怕。
你要不要为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我自己在牧会18年以后哈，我自己在这个最后的那几年，我自己在想我自己到底要继续牧会呢，还是把我剩下的年日哈放在这个宣教上面。那我后来想想，我可以把我过去这侍奉的年日哈一些经验就放在宣教里面。那没有想到呢，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那个马太福音9章哈第35节到38节，因为我们在那个经文看到耶稣带着门徒走遍各城各乡啊，因为那一句话我就出来了，我说我知道神要带我到各地去哈去宣教，所以呢我就因为这样我就出来了，所以我在3年多以前我就全心就做宣教的工作，没有想到我进到宣教工厂以后，神为我开的路是这么大哈。我每一次到了宣教工厂，我就看到神的作为，我就再一次印证说是神呼召我出来想侍奉他哈。其实很多地方哈，我们老实讲哈，我们实在是真的是很微小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去能够做什么，但是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做完宣教工作回来，在飞机上的时候，我就思想，我说神啊，真的是做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从来没有想到神会这样做。那特别有几个地区哈，在像俄罗斯，那整个俄罗斯那么大一片，几乎比一个国家甚至可以顶一个州那么大的地方，但是神就带我们在整个俄罗斯里面好几个城市。所以我自己在想，在以后里面这个侍奉， 我是觉得真的是当我自己愿意说主啊，我愿意给你用的时候，我们看见有时候神带我们去的地方是超过我原来所想象的啊。那我想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啊惊讶的一个旅程哈，也是出去带着两种心情，一种是惧怕战兢，不知道去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呢等到回来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心情说，神啊你真伟大，因为你所做的超过我所想的。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经历这个过程哈，看到在宣教区里面这么多人愿意回应神啊，神在各地呢寻找那些庄稼已经成熟，所以我是觉得啊，也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就有时候鼓励弟兄姊妹说，你要不要出去宣教啊？出去宣教，生命就会改变啊。所以我想这个在以后的年日，我看我不知道神能够带我们走多远啊，就是我们的体力也是很有限的啊，但是呢啊，就看神怎么带好啊。如果带多远，我们就经历多少。对，
啊，谢谢。那么刚听到刘长老讲到啊，就说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看到他们遵循神的旨意，这是最大的喜乐。那么我心里一直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想到说在这个后现代的这个文化里面啊，我们要向年轻人来传福音，他们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离神更远，吸引他们的东西更多。那么对他们传福音，我们有多少好像心里面可以有多少的盼望，或者在你们服侍啊接触年轻人的这个情况里头，你们是盼望越来越大呢，还是觉得很非常的难？我请刘长老来回答好了。
有人问我哈，说这个去台湾传福音啊难不难？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人家说台湾是硬土啊，这个那些人已经听了几十年的福音都不会改，所以再去跟他们传他们也不听的啊。也有人问我说，这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跟他们传福音难不难？有人说跟农村的人啊，没念过书的乡下人传福音难不难？很多人问说跟老人传福音难不难，跟年轻人传福音难不难。我们好像觉得不管跟什么人传福音我们都会觉得很难。所以当别人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回答就是说难，不但难，很难。但是感谢主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不管多难的环境里面啊，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谁要恩待神就恩待谁啊，就是会有人愿意相信耶稣啊，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到印度去啊，他们跟我讲说你要小心啊，他们会打基督徒的。后来我知道是真的，那些印度教的人非常的野蛮啊，哇，他们看到基督徒，他们可以把整个基督徒的房子都烧掉，把基督徒抓起来毒打，真的非常野蛮的这些人。那去跟他们传福音还要透过翻译，而且他们中间还有一些就是印度教的神棍。这些人呢，他们可以拿一个这么长的铁棍呢，从自己的舌头这样穿过去啊，他可以身上啊用刀子砍啊，砍好多，然后就是在那边蹦啊跳啊，哎呀真的很可怕啊这些人。但是很稀奇啊，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就说信啊。所以有人说你怎么知道上帝是真的，我说你就去看一看，不管多难的环境都有人要信他，这就是真的。因为如果不是上帝，这个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你想想看，在巴勒斯坦那种地方，在现在的巴基斯坦，在印度，在很多的地方，你一信耶稣
你基本上就是准备没有命。其实四个礼拜之前还有一个在回教国家的一个女孩子信耶稣以后被她的父亲活活的埋死。那这些事情说明了什么？这事情说明了耶稣是真的，他真的是上帝，人就肯为着相信他什么代价都付。所以传福音难不难？跟年轻人难不难？难，难死。但是神可以做。
谢谢。最后有两个题目，一个是关于我们的，一个还是关于两位传道人的。我就想很好奇的想问两位传道人说，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不必会讲到死亡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想过说当我们如果走完一生的时候，像人家刻那个墓志铭那个墓碑一样，有没有想到你怎么样用一句话来诠释自己的一生？
对我很简单，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
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徐牧师，
我还没想过。
没想过。
因为他比较年轻。
我今天以后要开始好好想。
那么两位呢，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教会。那么徐牧师跟我们相处了两天的时间，而张老师有半天但是我相信呢，你稍微可以呢，可以把脉那么见到我们 OCC 那么是不是有没有觉得 OCC 是我们奥克兰华人教会的一个退休会中间还有外面来的朋友或者其他的教会来的信徒，那么你会觉得可不可以给我们把脉一下，给带给我们教会一些鼓励或者一些提醒你们感到我们教会有一些特色。
你来了两天
我第一次到底特律来我觉得这里非常美这个人土地很大但是人少那又是感觉非常干净，因为我去过缅甸来这里比一比，哇，这里实在太干净了太舒服了，而且气候干各方面都是非常好。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这里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好像与世隔绝那我是鼓励弟兄姊妹，就是说如果你们能够走出这个 comfort zone 去到外面，我相信你们可能会经历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那我是觉得我今天中午跟这个我们的先教 community 的弟兄姊妹同工在一起那我相信你们每一年都有这个所谓的先道年会，而且明年的讲员都预备好了既然有这个先道年会，我是觉得抓住这个机会，不是只有一年有一次让我们想到先教那我是觉得最好的就是对我们的最大的一个 benefit 就是我们走出去那我们在各地在鼓励弟兄准备走出去的时候，这个走出去都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太安定了。我可以很深的一个体验，就是我每一次坐飞机进美国海关的时候，当你踏上美国这个土地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天堂一样那我有时候我这个 passport 要进美国海关的时候，他不是要填一个表吗然后就问说你在美国几天，你到过哪一些国家，有时候我一天都是四个国家五个国家然后呢都是人家没有人要去的国家，什么塞尔维亚，然后呢缅甸，然后这种很落后的国家然后那个海关就问说你是干什么行业的怎么都去这种国家呢那我就跟他讲我是一个牧师也是一个宣教士，然后呢他们都会 pay respect welcome home 所以呢感觉很舒服美国还是非常有那种家的感觉。那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感觉美国真的像天堂一样，真的像天堂。但是呢我也有另外一个感触，如果你天天活在天堂，有时候也很苦闷的当你出去再回来的时候，你才会真正体会到这里是天堂。那我觉得这个Detroit 呢这么漂亮的环境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我说你们是天堂中的天堂，因为我是住在加州的，加州没有你们这里这么干净，这么空旷，这么新鲜的空气你们这里是天堂中的天堂 那你们有时候如果活在这里活久了，有时候也很苦闷的啊，所以不妨出去走走，再回来你会更珍惜这个地方，你会更珍惜你的家，更珍惜你的教会，更珍惜你手中有的工作的机会啊，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刘长老。
这我还不会把脉。
好啊，谢谢两位，谢谢两位啊。我们接下来呢，时间啊，今天没有表啊，5:15了。OK， 我们剩只剩下15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就把啊，已经有请问的，
可能不
是
够一个，
哈，
可能
是
够一个题目。
嗯 ，OK， 好，那么会时间再提醒我一下有没有带上来啊？哦。OK，OK， 是给刘长老的一个题目啊。他说：“我知道您是电子资讯方面的专家，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电脑方面的工作。那么，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现在在这个越来越无孔不入的电子虚拟世界，对我们下一代的影响，和分享一下你跟你儿子在这方面的经验？”
我其实早上也跟你们稍微谈过了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所生长的环境，是他们不太会跟真实的人有太多的来往。那这是我们做父母需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一个虚拟的世界，对年轻人来讲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它有几方面的原因，除了那个色情，除了那些冒险，除了那些好玩的理由之外，其实它更大的理由是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在现实的生活中极度的有挫败感，他因为有很大的在现实社会中有很大的挫败感，他回到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他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他可以有成就感，而且他在虚拟的世界他不怕，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面他摔死了他可以重新再玩一次，他可以一直做很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那个世界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逃避在现实世界中一切的挑战，一切的压力，一切的苦闷，一个很吸引他们的东西。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怕。那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孩子他们都是极度的 lonely， 非常非常的孤单。你不要看他很酷，他心里面非常的孤单，他非常渴望有人了解他，他非常渴望有人真的一直关心他。你们晓不晓得你们的孩子，如果他手上有手机，他会用 text 的话，他平均一天要 text 多少次吗？我想你们做父母的可能都搞不清楚，回去看一看。一般的孩子啊，一天 text 1000次都不是很多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他是太寂寞了，太虚空了，他一直需要有人不断的在关心他。而今天特别是华人的父母，我们都太忙了，我们有的人忙上班，有的人忙赚钱，有的人忙股票，有的人忙服侍，忙教会的事，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时间给我们的儿女。我们试着要跟我们的儿女有沟通的时候，我们的儿女也不喜欢给我们沟通，所以我们就理直气壮的，既然你不理我，那我也不理你，我就去忙我的事情。那这将会是你这一生极大的憾事，你会将来非常后悔，你会非常遗憾， 因为你应该是你儿女最好的朋友，他应该跟你是无话不谈，他应该没有一件事情不想或者不敢告诉你。你如果要跟你的儿女建立起这样子的关系来，你必须投资你的生命在他的生活中，你必须要了解他在听什么，他在看什么，他在跟人说什么，你必须知道他里面的需要是什么，他惧怕什么，他的梦想是什么。我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也不太懂这个，所以我总觉得小孩来找我是很麻烦的事情，每一次孩子来找我就跟他们说去找妈妈。但是后来神就让我看见，在圣经的里面，每一次讲到教养儿女的事情的时候，圣经的话都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你们做父亲的，你们做父亲的。我才明白，原来管孩子是我的事，不是我太太的事。师母是帮我的，可是是我的事。我才开始学着去了解我的孩子，学着跟他们沟通，学着跟他们单独的约会，学着跟他们一起探讨一本有趣的书，学着跟他们一起了解圣经里面这段经文在他们的生活中是怎么应用，学着知道说他们最怕的是什么，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现在的挣扎是什么。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当我们真的愿意放下我们的身段跟我们的孩子做朋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他们非常喜欢跟我们做朋友。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常常跟别人说他们最好的朋友就是 Daddy。 我想这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但这个不是凭空得来的，这是在他们中学的那段日子我每一天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当然你光是花时间是不够的，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枉然警醒；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枉然劳力。今天做父母的人要为着我们的儿女在神面前花多少的时间跪下来，好好的求神把他的荣耀，把他的救恩，把他的心意，把他的爱坐在我们儿女的身上。今天太多的父母为儿女的祷告只是求儿女的平安，只是求儿女的顺利，只是求儿女不要受苦，这样的祷告在永恒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你要祷告的是要基督成形在你孩子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非常努力的在做一件事，就是他要夺取我们的孩子。我就交通到这。
谢谢。这边还有三个纸条，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对，
到几点？
到五点半。
还有七分钟。
还有七分钟啊。这个另外一个呢，我想刚刚刘长老已经回答了几乎是一样的一个 question 啊。另外一个是给徐牧师的，他说牧师可以分享你的优先次序吗？是家庭第一呢，还是教会，还是工作？可不可以提供一点圣经的根据，或者可以举例的说明？
我想那个刘长老的那个养育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大同小异哈。有一阵子我在牧会的时候也是牧到一个程度哈，就是家里也不管了。 然后专心牧会。但是有一天我的师母就提醒我，她说你知道吗，你的两个儿子也是你的会友，你也要牧养他们。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转向，我就知道说孩子也是我的会友，我应该花时间。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做牧者的花在自己家里，有时候花太多时间会有内疚感，就觉得说我应该全力花在教会里面。但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呢我就开始关心，也走入了这个孩子的世界里面，那跟他们做朋友，不是只有做他们的父母亲，也是做他们的朋友。那我们也承认我们有很多东西是不懂的，所以我们就跟他一起学习成长。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孩子 teenager 最辛苦的时候，我们就陪着他一起走。那就好像陈长刚才讲的，刘长老讲的好，我们就体验他的挣扎，他的那种孤单。所以呢我在整个 priority 来讲呢，老实讲我们也是在摸索当中哈，可能每个时期有一些不太一样。那在看什么样的工作挑战呢，我们就有时候也会稍微调整。那如果就我现在来讲呢，其实我的孩子已经一个已经毕业了那另外一个在大学里面，所以我们两个呢这是在一种空巢期的阶段哈，我们夫妻就一起出去侍奉。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我们的责任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可以暂时把孩子放下，因为他们在里面的根基上跟教会的关系他们已经都很稳固哈，所以我们就全心把这个我们的现在的年日呢投资在我们整个侍奉的工作上面。那如果是按照以前呢，我们就觉得神把家里托付我们，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呢陪着孩子成长。所以为什么18年当中牧会当中我比较少出去哈，有时候一年大概是两次，大概一次两个月，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那用我的假期出去侍奉，出去宣教哈。那基本上呢还是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个教会跟这个家庭里面。但是呢我是觉得有时候神给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阶段不太一样哈，有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重点也不太一样。但是我相信在所有的这个 priority 里面呢，那如果说有什么圣经的根据的话，那我会用这个路加福音14章第25节讲，就是说我们要爱他顺于爱这个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有自己的生命。你可以发现那个次序哈，其实就是照我们一般人的心态的次序哈，我们常常会把父母放得很重要。但是我就发现一件事，其实那个翻译哈，老实讲中国人翻得很客气，因为犹太人是没有比较级的，原文就是恨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是爱我而恨你自己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生命，甚至你的生命，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有时候我们如果是按照直接翻译的话，我们中国人不能接受的啊，怎么可能爱信耶稣到一个地步你要恨你自己这些你最亲爱的。但是后来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是把神放在 top priority，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呢，随时可以被这些后面的这些呢，可以中间打断干扰的。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完全的成就了。所以为什么神老是把它要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按照他在我们身上美好的计划来实行，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而不受我们在世上任何的关系所打断。所以呢，不管我们生命的进程在哪一个阶段，我们可能生活形态会调整，我们可能生活的 priority 会调整，但是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讲，我相信神永远居首位，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好，我想这是我的答案。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那个与牧师对谈，与长老对谈就到这里。非常谢谢两位给我们的这个提醒跟宝贵的建议宝贵的鼓励。那么我就想到听两位的回应呢，我就想到希伯来书有一句话，就说我们既有这个许多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 好像看到他们的生命啊，那么丰盛的生命，我就想到说他们的生命实在是在那里影响很多人，也在那里激励着我们。那我们实在是可以向着讲员所这两天来的讯息，可以愿意放下怎么样各样的重担，能够脱去各样的残累，心存忍耐，愿意呢奔跑前面的道路，因为是能够仰望我们的基督耶稣啊。我们可以请那个刘长老为我们祷告结束，然后我们可以吃饭。副会要不要报告？那我们祷告人再来报告好不好？好，谢谢。
天父，你是独一的真神，你不只是我们生命中最高的 priority， 你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因为没有你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有了你我们才有可能去爱我们生命中其他的任何人事物。所以求你常常夺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听得见你对我们的呼喊，我儿啊，将心归我。但愿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的心归给你，为着我们有机会一起在你面前这样的交通，我们感谢你，求你亲自加上祝福。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谢谢大家。